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咱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至少中国朋友之间会经常提到这样一个概念，情绪价值。当前在互联网上，情绪价值这个词越来越受到关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逐渐成为了年轻群体进行消费的新型驱动力，而相关业态也随之涌现。从盲盒、解压玩具、毛茸茸的玩偶，起不了床订个较早服务、叫醒服务，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情绪消费逐渐成为了年轻群体的选择。又有相关的分析报告指出，现在的情绪消费已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决策的新热点。说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绪价值和情绪消费，我相信二位也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短视频，就是在上海有一家很独特的快闪店，然后独特的过家家的打包服务等趣味的消费体验走红网络，然后那些玩偶还是蛮贵的，几百块钱甚至更贵。在售卖的过程中呢，店员还会和顾客进行一些表演式的互动，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情感体验。我相信二位也都看到过这样的情绪消费，我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就是但我仔细在琢磨，可能现在年轻人就比较认可或者喜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悦己的这样的一种消费。就是二位作为外国人，尤其乐乐你在上海，我相信这个店你也经常会看到感知到，就是你们二位是第一反应是怎么样的，可否理解？约瑟夫你先来，你是否跟我感受一样？
我其实跟你就相反，我其实很了解。
哦吼，
在阿拉伯世界我们有一个成语，也类似于是说，就是你无论呢、啊、你对自己好一点，无论什么情况你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满足自己的情感，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才让你开心，那就是这么做，不用那么多的焦虑，不用那么多的想，就是你觉得这你买这个东西它会让你开心吗？那就买它，你不管它确实是有多大的作用，或者别人怎么评价它就不重要，你自己喜欢就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就是跟父母啊，有时候去购物啊，买东西，他们一般会让我自己选我自己喜欢的。有时候但是我妈妈这个东西我在考虑，说你不用考虑，喜欢我给你买，不喜欢就不买了。
嗯，
这是让我就是培养这样的习惯，我到现在一直这样的。
所以实用性未必是排在第一位的。
首
先是满足我的精神的愉悦感的东西，
满足精神，对，其实在阿拉伯世界你会发现他们怎么培养孩子都是这么培养的，就是带着孩子去买东西会告诉你选你喜欢的，而不是你对你有实用的。
有用吗？买它干什么？
没有
啊，从来没有。
一般不会说这么说。
阿拉伯世界的父母不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吗？我很怀疑。
一般不是，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成语也是类似这个意思，就是你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别人也要好一点。
嗯，
就是让人家是自己开心，他买了这个东西他觉得有价值，你不要管他什么价值。
所以约瑟夫你从小就已经开始了情绪消费对吧？
我到现在一直是，比如说哈，我马上要去澳门跑个马拉松，
嗯，
跑澳门马拉松。然后你看到从北京到澳门也不简单，
对，
要这个成本很高，我要
自己来支出，嗯，
对，要自己来支出，我要买飞机票来回往返的飞机票，还有那个那边的酒店也不便宜，所以成本其实挺高的。我跟我的其他的朋友们分享这个事情，他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跟我说你不是刚刚跑完了那个北马吗？北京马拉松不是刚跑完了吗？你周围的这个北京周围的马拉松都不是跑过了吗？你怎么跑那么远的地方去跑马拉松？成本多高啊！我说，
人家
你不了解我，这是我的情绪，就是我想满足我的情绪需求，我的情绪要求我去 那边跑那边的马拉松，我觉得划算，我觉得值得。
确实你说的这种店，就是你买毛绒玩具，然后给你加一些表演性的，比如说包装的时候还要跟毛绒玩具聊天，这种
他好像给他撒点什么芝麻或者奶油黄油，
透明的撒点透明的东西
对，
我也看过。我第一反应呢其实是跟 Peter 是一样，是这是什么，
就是法国朋友也无法理解是吧，不是我保守或者
等一下，因为我后来我改了主意
是吧？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懂。我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是这个东西不适合我，但我也能理解是有什么用的，但是我没有这个需求。第一，我不会买毛绒玩具；第二，如果我买的话，我不需要你给我加透明的奶油在上面，我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认识一些有这个需求的人啊，我在上海，我有一些朋友，尤其是00后，他们很喜欢这家店，他们很喜欢这种产品，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们会就是拍短视频啊、拍照啊，然后他们最后他们把这个毛绒玩具呢带到家里啊，放在一个好看的位置啊，他们没见看，他们觉得很开心，所以他们是有这个需求。就像刚刚约瑟夫说了，他的需求可能是去澳门跑马拉松，有一些人的需求可能是就是买一个毛绒玩具，有一些人可能是吃一顿好吃的餐，对吧？所以每一个人就是他有不一样的这种对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的需求。
那对于法国朋友来讲的话，或者在欧洲你所了解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朋友，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或者情绪消费，对我们来讲现在也算是个流行词嘛。因为我查了一下，就是现在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啊，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听到，它是2023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就是去年的事儿。那一开始我以为是个心理学的术语，后来一看呢，也是从一个商业营销的方面再来讲的，就是提供给消费者怎么说感受到一切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正面积极的情绪的能力，也许是你自己给自己提供的，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提供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局限在消费一个层面，比如说一句温暖的鼓励，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真诚的关怀，或者哪怕就是你说我认真的听，我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它是一个很宽泛，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又无处不在的一种感受，可以是自己来产生，也可能是别人给予的。就是在法国那边，你感觉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一点吗？
一直以来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可能比中国可能稍微早那么几年吧。可能从2018年、2019年，大家都是开始特别关注这个点。第一是我们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差不多，就是人们的需求，其实就是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金字塔，我们的需求现在就是
不管是一个生存暖宝的问题了，对吧？
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在中国这边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生存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所以现在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认可，我们要幸福，我们要情绪价值。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觉得因为社会压力会比较大，就是工作，他们工作呢是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为了幸福，就是为了买他们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去旅游，去做他们就让他们幸福的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会很关心，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休闲的时间，他们做的事情是要让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然后你知道法国人，就是一个法国人见到另外一个法国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
法国人见到另外一个法国人打招呼，
我不知道你有些法语基础。
嘿。帮助就是
不是帮助吗？
帮助呢，就是你好的意思，对吧？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永远离不开这个帮助，就是萨瓦，就是 How are you， 对吧？就是中文可能就是你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好吗？这个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们见到一个朋友就问他啊你好吗？
萨瓦。
但是以前呢，我小的时候，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东西。你问别人，然后别人一般都是会是的是的，然后就说别的了。但是现在呢，人家会真的回你，就是你问了这个，他真的会跟你说不，因为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很好，因为什么什么
啊，就很认真的。好比说吃了吗，就是我问好的一句话，但是他偏跟我说我还没吃呢，哎呀今天特别忙等等的，偏很认真的给我一个答案，是吗？
对。 而现在人们是会比较就是特别关心他们的朋友啊，他们同事这个回答，所以他们是会很关心别人的这个情绪价值，
嗯，
也会想给别人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啊。
OK， 我问你，你怎么样？我是真的想了解，如果你不好的话，
嗯，
你可以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好，我会帮你，就是我会听，然后我会帮你想一些办法。如果你好的话，你也可以给我分享，然后我也会替你开心。就是大家会很关心这个，有时候会有些人会问了，就是你怎么样？我是真的怎么样？你真的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想知道，这个是我小的时候，我到上大学的时候从来不会出现的事情，没有人会关心这个点，包括去消费的时候，去一些就是这个服务行业的这些地方，不管是去理发呀，或者是去一个酒店啊，或者什么的，大家也会特别特别关心这个服务。这个服务如果它是可以说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服务已经不是一个标准了。如果只是你正常接待我，然后给我那个酒店的房卡，然后跟我说几点的早餐，就是在法国，一个法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服务不好。哎，服务不好吗？他没有服务你吗？他服务你了，他该做的都做了，为什么你会觉得服务不好？因为他没有让你开心，他没有让你幸福，他只是单单纯纯的像一个机器人。因为人就是应该要带这个好的感情啊，所以大家都一直特别就是这几年以来一直特别对关注这个。
其实这一方面呢，我发现阿拉伯人就是跟法国人这一方面呢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刚就是我们的语言打招呼也是你好吗，就是阿拉伯有说 kifak 或者 kifhalak， 就是你好吗，
嗯，
或者你怎么样。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你问这句话啊，不是随便问的，就不是简单的打招呼，不，它确实一个问题是要你回答，就是说你好吗，我要是不好我会直接告诉他我确实不好，哦，我确实最近不怎么样，我心绪不好，我
就不会很敷衍或者客套的说一句啊，不错，最近还可以，你呢？啊，我也还行。
因为，对，因为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的人一般都是熟悉的人，
嗯，
而且他问的那个方式也很重要的，因为阿拉伯有音调，有声调，就是看你的声音低或者高，你会让别人知道你问的是随便打招呼还是真的想知道。
那你能不能现在说一遍？
你好吗？他这是
我感受一下，让我跟乐乐感受一下。就是一个正常打招呼的你好吗是什么音调
啊 ,kifak。
那如果是。
然后再加一个微笑。
啊、
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随便打招呼。
啊
对。然后呢我是认真的，我认真的是 kifak。是不一样。
我听着一个味儿啊。
啊听着一个味儿。但是我的表情是变了，我这一次没有加微笑。
啊
我是认真的问的。就是 kifak、
啊。很严肃的。
对，有点严肃。说明什么、
嗯、
说明你有事儿吗？你怎么样？你确实，你告诉我，因为我有点怀疑你确实不高兴了。
嗯，
我们的这个问题一般在朋友之间呢，我们也会自己回答。我确实不好，我最近的情绪啊，等等的，我离职啦。所以这个，我阿拉伯人一直会关心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那边的做任何生意，一般是靠人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你的朋友多少，你的这个成功率是多少？
嗯，
我开一个店了。来这个店的人是谁？一般都是老顾客的，一般都是朋友的。我们去这个店不只为了买东西，而且是为了见这个朋友，这个店的老板，跟他聊一会儿天，让我放松下来，告诉他我心里的一些话。
嗯，
是这样，我才能干脆放松下来的。所以我经常呢，我记得我在约旦的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要去一趟超市，他知道，他就一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几点回来，因为他知道我肯定要去一趟超市。至少要待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那个超市里得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在那里工作，我肯定要找他先聊一会儿天再回来啊，不是简单的买东西。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你说的情绪价值完全可以理解哈，但现在就是至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个人理解，其实情绪价值也许有两种，或者说基本上两种使用方式。一种就像比如说咱们是好朋友比较亲近的关系、
嗯、
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或者不管是消费。另外一种呢是可能半远不近甚至没有关系的另外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咖啡厅，那点了一杯咖啡之后呢，他上面要去拿牛奶拉花嘛。有一些人呢咖啡师会拉一颗 松树，那有的是一颗心，对吧？反正一些造型嘛。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手一抖啊，我那个牛奶拉花的那个心呢、啊、没拉好，他很不好意思，但是那咖啡呢就要废掉，他要重新再打一杯。那当然他可能自己要是承担那一杯咖啡的价格。我说那算了，我说你拉花拉得很好，你拉这个枣多好啊，就是它是一颗心，但是我说你看拉了一颗枣，我说、哎、我很喜欢，不错，就是这一杯了。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嘛，对吗？也许是他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给他情绪价值，那可能朋友之间是更多的温柔鼓励啊、或者激励等等的，对吧？我觉得就是说情绪价值可能它分很多种，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的话，情绪价值它是永远存在的。
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方式，你刚刚说的这个很好的案例，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信卡的店了，我也是买他的东西，我确实带的钱不过，忘了带钱了，他知道了，他就一时间我们都不认识，也不是朋友，他说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你下次来吧，你下次再付上下来的钱了就不要紧，或者他那我送给你，没事，这是算我的。有在阿拉伯世界这就很常见的，就是为了什么？他确实维护你的情绪，他知道你可能忘了，也是可能你一些经济困难了，他也不为难你，他就告诉你没事，我是就是一种维护你的这个情绪，他也是了解你啊，让你感觉哎，这个世界还是挺好的，好的人还是挺多的，这样的立刻就让我想开了。刚刚我是不高兴，我现在有点高兴了，而且我还变成了他的顾客了，你下次肯定还是会去找他。
突然在想哈，就是你像法国，包括阿拉伯世界，再包括中国，咱们都属于文化底蕴深厚的。我突然在想，其实我们今天现在所说的情绪价值啊，我们自古就有之。你看法国的那个名著《三个火枪手》（Three Musketeers）
啊，
那三个兄弟这不是彼此之间相互打气，那不就是相互提供情绪价值吗？那我们中国这边，我就突然在想，过去很多的唐诗都是我写字或者我专门做一首诗给我的朋友，比如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你放到阿拉伯世界，我突然在想，比如说那个阿拉丁跟那个魔鬼，那魔鬼也是，对吧？对阿拉丁非常的好，满足你三个愿望啊等等的，他们之间也是碰到很多困难，相互打气，然后穿越挑战等等。其实你给它放到一个宏观角度来说，咱们从历史上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至少我能突然想到的。
对，情绪还是应该是可能是放第一位的。你看在中国打招呼是吃饭了嘛，这个是也是维护别人的情绪价值。
对，就是平常老听别人说嘛，就是有了心情才能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也好，或者在社会当中，逐渐的我们说成长或者成熟，应当是学会去接受不好的情绪，同时也学会去给予自己和别人一个非常良好的情绪价值。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也可能是需要培养或者是需要磨练的等等的吧。其实你看情绪消费哈，有评论说这是90后和00后的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满足，他们需要有一定的寄托和满足。那二位感觉就是你们在中国待这么久了，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你们观察就是你们本国的00后啊90后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有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趋势？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难道本国年轻人不能饲养一只宠物猫或者宠物狗吗？同样也都是可以所谓的情绪消费，还是纯粹的是为了悦己这样的一种概念？岳苏夫，你感觉现在阿拉伯世界的，
我感觉现在全世界都感觉
都一样
一样的。其实因为我从阿拉伯地区过来的，其实我们那里也非常就是关注这个情绪价值。我来中国之后发现你这边的也是，
你生活里面经常会听到这个词是吗？
很这要经常听到，而且很多的同事他做一些事情，我可能我自己不是很了解，我感觉又费钱了又费时间了等等，他觉得我喜欢，他回我的回答我就是我喜欢，他不说别的，他不用给我解释，因为他已经认可自己的情绪价值是最最宝贵的。
嗯，
我也发现了，就是我觉得法国的90后啊00后也是跟中国的差不多。大家都会很关心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会太去看重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其实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这边的中国朋友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他们说乐乐你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什么呢？他说你一直问你开心吗，就跟我一直问这个。然后我的朋友就很不习惯，但是我们在法国 可能当时已经就是比较关注，就是我这么做会让你开心吗？你 OK 吗？你舒服
介
吗？
意吗？
或者是对，或者是你我们今天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儿，我很开心，但是我不仅仅要表达我很开心，我还要问你开心吗？因为我想知道你开不开心啊，所以我以前是真的是一直说这句话，我现在说的没那么多，因为我学到了，我长大了，我学到了怎么观察别人开不开心，但是我。就10年前嘛，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我不知道，我需要问，我需要别人跟我说，是的，我很开心，我才能判断开不开心。
所以，通过二位这么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感受，突然感觉就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其实并不完全依赖于物质消费，生活中的很多的简单的幸福，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交流，也许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在享受情绪消费时带来的快感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学会从日常生活中摄取力量和喜悦，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我觉得这种能力应该是我们可以更加淡定的稳定情绪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真的觉得情绪的稳定，其实也许是一种成长的标志性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更好的去抓住生活的一些美好，感知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那种温暖，或者说最简单的，听了咱今天老外看点，也能给各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那我觉得这是一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的一点了，希望大家听完了感觉很轻松，很高兴。好，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阿比亚族。